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4年4月29号22点，巴黎时间4月30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到访基辅，泽连斯基敦促西方加快武器交付。布林肯称加沙人道局势好转，敦促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马斯克会见李强，中方为特斯拉在华发展开放绿灯。美墨两国总统下令采取具体措施遏制非法移民。白宫发言人称，美国不赞成国际刑事法院就加沙冲突对以色列展开调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继续执政。缅甸高温达48.2度，创56年以来最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到访基辅，并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双方宣布北约将在5年之内设立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为乌克兰的国防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是敦促西方加快武器的交付。俄军周一继续向乌东推进，在已经占领的顿涅茨克又拿下一座城镇。据法新社报道，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在基辅与泽连斯基会谈，双方一致表示向乌克兰提供西方武器装备至关重要。斯图尔滕贝格承认对乌克兰军援重大的延误将对战局造成严重的后果，他暗指美国以及欧洲在对乌克兰军事武器交付方面延迟。斯图尔滕贝格表示，乌克兰赢得战争仍然是为时不晚，他保证将会有更多的援助很快到来，并且预计将很快宣布新的援助项目。斯图尔滕贝格呼吁盟国要做出重大的长期的财政承诺，以表明我们对乌克兰的支持不是暂时的。北约秘书长还坚称，莫斯科必须明白他是不可能获胜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敦促西方国家加快武器的交付，以加强前线抵抗能力，挫败俄罗斯正在准备的新的重大的攻势。泽连斯基和斯图尔滕贝格一致表示，必须齐心协力共同挫败俄罗斯的攻势，并指俄罗斯正在试图利用西方的拖延援助进行反攻。泽连斯基表示，火炮、155毫米的口径炮弹、远程武器和防空系统，主要是爱国者系统，这些都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所拥有的武器。这些武器现在就应该用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以粉碎俄罗斯的侵略野心。法新社称，乌克兰军队自2023年夏天反攻失败以来一直处于守势。尽管年初以来俄军损失惨重，但是面对人员以及弹药匮乏的乌克兰军队，俄罗斯已经是采取主动，并且在东部取得了进展。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几乎每天都对乌克兰城镇和基础设施进行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为了应对俄军的进攻，乌克兰要求西方提供更多的防空设施。周一，乌克兰出口至关重要的黑海大型港口奥德萨再次遭到俄军的导弹袭击，造成4人死亡。另外，俄罗斯近期占领乌克兰方面又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俄军周一宣布在乌东推进战线，已经占领了顿涅茨克城镇阿夫迪夫卡的一座新的城镇梅尼夫卡。正在中东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在利雅得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美国准备向沙特提供安全的保证。布林肯还称加沙的人道处境好转，敦促哈马斯接受停火的协议。据法新社报道，这是以色列与哈马斯去年10月7号交战以来布林肯第7次到访中东地区。拜登政府在支持以色列的同时，也力促以色列和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并认为此举可能会改变地区的局势。布林肯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沙特阿拉伯与美国根据协议规定共同工作即将完成，但是要推进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有两件事是必要的，即维持加沙和平以及寻求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可靠道路。沙特外交大臣也表示，美国与沙特非常接近达成协议。美国总统拜登与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在周一宣布，两国总统已经是下令采取具体的措施，减少非法跨境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美墨边境移民问题是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一项争议性的议题。在中国市场遭遇激烈竞争的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周日突然访问中国，并且迅速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中方宣布特斯拉在上海生产的车款数据安全符合规定，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与中国对美国政治人物不冷不热的态度相比，商人马斯克受到的接待可谓十分隆重。他当地时间28日下午突抵北京，李强总理可谓紧急会见上门求见的马斯克。有人说两位是老相识了。当年特斯拉进军上海，开绿灯的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不过4月28日的会面不是一般的老熟人聊天，两人都是超级需要对方的人物。中国经济不振，外国投资止步不前，李强需要借此向西方发出一个信号，看中国的巨大市场是永远对外开放的，而且在中美关系坏到目前这个仅仅依靠管控来维持不要出事的阶段，李强想借此发出的另外一个信号是，美国商界大佬们照样看好中国。用习近平的话说，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所以李强称特斯拉在中国的发展堪称中美经贸合作的成功范例，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才最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希望美方与中方更多相向而行，遵照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马斯克投桃报李，称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是集团表现最好的工厂，这得益于中国团队的勤劳智慧。马斯克要的东西很实在，寻求中方批准特斯拉使用其全自动驾驶系统。特斯拉指望这一创新技术来重新赢得市场。须知仅仅一年的时间，特斯拉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从2023年第一季度的 10.5% 骤降至同年年底的 6.5%。 据彭博社报道，得益于当地互联网巨头百度在地图和导航方面的合作，这项辅助的驾驶技术即将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可以在中国使用。发行社联系特斯拉，特斯拉没有立即回应。美国统一证券公司分析师评论说，如果马斯克成功获得中国政府授权，将在中国收集的数据传输到国外，这将是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训练其自主技术算法的关键时刻。自今年年初以来，特斯拉的股价已下跌了 30%， 全自动驾驶系统是否足以恢复该公司的声望？法国世界报援引专家分析，鉴于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这一点还很难确定。目前小鹏、小米和华为等制造商已经拥有了与特斯拉相当的系统，而且成本明显更低。要想阻止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李强同志的微笑。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决定继续执掌政权，这让该国右翼人士感到沮丧，请听安曼婷的进一步介绍。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周一宣布，他将继续执掌政权。此前，桑切斯曾在5天的时间内威胁要辞职，因为他说右翼反对派对他发起了抹黑运动。佩德罗·桑切斯，这位自2018年以来担任西班牙首相的52岁社会党领导人，周一在政府官邸的台阶上严肃地说，我决定继续担任政府首脑。上周三，马德里一家法院宣布对首相桑切斯的妻子贝格尼亚·戈麦斯涉嫌以权谋私和腐败展开初步调查。之后，桑切斯就陷入了沉默，并暂停了所有的公开活动。这绝对是史无前例的，震惊了整个西班牙。桑切斯因而发表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他在信中向西班牙人解释说，他正在考虑辞职以保护家人。周一，桑切斯否认自己有任何的政治算计，并说对他妻子的怀疑是虚假信息的产物。他还说，他暂停工作5天是为了推动西班牙进行集体反思，以防止有虚假信息来引导公众的辩论。但是反对派领袖桑切斯的最大竞争对手保守派的阿尔贝托·努涅斯·费霍毫无保留地对首相的声明进行了谴责，他指责首相决定继续掌权是在愚弄西班牙人。人民党领导人宣称，西班牙的政府首脑配不上其公民。首相桑切斯在议会中的盟友之一加泰罗尼亚独立党也谴责说，这是一场喜剧，一个烟幕弹。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正在法国进行访问，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正在欧洲访问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4月29号星期一已经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在此前一天，刚果金总统在柏林会晤了德国总理，并一起分享了工作晚餐。综合本台法广多位非洲通讯员在过去48小时里发回的报道，依照日程安排，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本次对法国的正式访问行程是两天，4月29号星期一和4月30号星期二。在此期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其在埃利舍宫有会晤安排。另外，刚果金总统本次巴黎之行的活动安排十分紧凑，他计划要先后走访法国国民议会、法国参议院，参加在法国荣军院举行的一个仪式，出席由法国雇主协会组织的一个中部非洲企业家商务论坛，他还要会晤在法国的刚果金社区部分侨民。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本台法广非洲通讯员巴喜安发回消息说，齐塞克迪总统在启程赴欧洲访问之前，于4月25号周四晚先后会晤了驻刚果金的比利时、美国和法国的大使们，商议该国东部地区的安全与人道形势。金沙萨当局期盼欧洲大国的介入，尤其希望巴黎能够对刚果金的邻国卢旺达施加影响力。同样是在金沙萨，本台法广另一位非洲通讯员帕斯卡尔于4月29号星期一发回消息说，刚果金检方决定禁止该国县政府的两名部长和一名前部长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离境。这三名刚果金政要被控涉嫌卷入了一桩采购污水处理设备的贪腐大案。据报，这三名政要之一是刚果金现任财政部长，他未能在4月27号周六晚登上齐塞克迪总统前往欧洲访问的专机。多方消息说，刚果金现任财政部长的外交护照已经被充公。
哈马斯的武装分支声称对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负责，请听夏荣介绍。
本台法语组报道称，哈马斯卡萨姆分支周一发表声明说，该分支战士从黎巴嫩南部向以色列军营发射了一轮火箭弹。以色列军方则告诉法新社，从黎巴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并补充以色列军队拦截了大部分的火箭弹，并击中了火源，同时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自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开战以来，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黎巴嫩真主党每天都会向黎以边境开火，支持巴勒斯坦伊斯兰运动。巴勒斯坦各派别和其他同盟组织也声称对从黎巴嫩发动的越界袭击负责。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交火现在已经是家常便饭，这引发了人们对地区局势升级的担忧。边界两侧的这些袭击始于2023年10月，目前双方正在避免地面对抗。据法新社统计，黎巴嫩至少有358人丧生，其中包括254名真主党战士和73名平民。在以色列方面，根据官方统计，有20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士兵和9名平民。值得注意的是，周一，哈马斯必须在开罗宣布其对以色列提出的可能休战交换战俘方案的回应。上周日晚间，哈马斯表示，他认为危机调解国之一埃及提出的停战方案没有大的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也表示说，希望哈马斯接受一项异常慷慨的提议，以释放人质换取停止以色列对加沙的进攻。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在周一表示，美国不赞成国际刑事法院就加沙冲突对以色列展开调查。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在被问及可能对以色列高级官员发出逮捕令的问题的时候表示，我们认为国际法院在此事上没有能力。他还表示，对于国际法院的调查，我们的态度一贯是明确的。 据网站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日的电话交谈当中请求美国总统拜登帮助他阻止此类的逮捕令。据称，国际刑事法院可能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官员以及哈马斯的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缅甸气象局周一表示，该国的中部省份28日气温飙升到摄氏 48.2 度，打破纪录。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5月6日至7日访问法国，名义上是因为庆祝中法建交60周年，同时也是对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访问中国的回访。中方对法国从来都另眼相看，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从中国得到了多少实际利益。在北京目前在西方世界相对孤立，尤其与美国关系严重对峙的情况下，法国在北京眼中具有相当的战略地位。一是从历史层面，北京方面总是强调中法的历史关系，当年中国在西方全面围堵的背景下，戴高乐将军决定与人民中国建交。二是从传承方面，深受戴高乐主义影响的法国，虽然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主要盟邦，但总是在强调欧盟的独立自主，这在北京眼中难能可贵，主观上可在西方世界打进棋子，撬动自己的杠杆。关于马习会，埃利舍宫周一发表声明说，讨论将聚焦国际危机，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战争和中东局势、贸易问题，以及我们应对全球挑战的联合行动，特别是气候紧急情况、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最脆弱国家的财政状况。尽管中国目前正在法国洽谈新的投资项目，特别是在电动车电池领域，但巴黎更喜欢强调的这是一次高度政治性的访问。法国当局还打算当面提出贸易问题，并在中国当局对干邑类烈酒发起反倾销调查期间和之后捍卫法国的利益。如同一年前马克龙访华一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习近平到访巴黎时参加三方峰会，马克龙借此显示习近平面对的不仅仅是法国，而是整个欧盟。马克龙与冯德莱恩将再次要求习近平利用中国的影响力劝说俄罗斯停止侵略。一年前，马克龙在北京呼吁习近平让俄罗斯恢复理智，习近平唯一做到的是事后与泽连斯基首次举行了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通话，并无任何其他的实质性进展。一年之后，法国仍然不改初衷，埃里舍宫解释说，由于中国是俄罗斯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尤其是在外交和商业事务方面，国家元首打算鼓励中国利用其对莫斯科的影响力，说服俄罗斯不要错打算盘，为解决冲突做出贡献。马克龙还将提出对某些中国公司的活动的担忧，这些公司可能会直接为俄罗斯的战争努力做出重大贡献。德国总理舒尔茨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前后访问北京，均已要求习近平向俄罗斯施加压力。布林肯更是直指中国继续向俄罗斯供应机械工具、芯片以及弹药和火箭推进剂所需的物品，以及莫斯科用来加强其国防工业基地的军民两用物品，而这些部件正被俄罗斯用来对付乌克兰。布林肯警告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向俄罗斯供应用于攻击乌克兰等物资，华盛顿将采取行动。欧盟对中国的态度也已不再天真，政治上把中国定性为合作者、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经济上，目前正在对中国销往欧洲的电动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法国是这一调查的推动者。北京则启动了对欧洲白兰地等干邑类烈酒的反倾销调查，而法国是这一酒类的最大出产国。德国方面，舒尔茨访华时与中国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一再呼吁北京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欧洲睁开了眼睛的另一表现，就是在过去一个星期内，德国逮捕了四名据称是涉嫌为中国情报机构从事间谍活动的德国公民，而英国则提控两名涉嫌违法官方机密法令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男子。 但是从北京区别对待欧盟和美国的做法来看，北京仍然认为可以利用历史关系或经济关系从欧洲打开缺口，而欧盟内部的差异也被北京视为有机可乘。德国总理舒尔茨日前访华，被此前舆论批评为三分之二谈经济，三分之一谈政治。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担心为重振德国停滞不前的经济所做的努力，德国正在考虑减弱政府加强审查中国投资的计划。这显示出在其他国家对中国政府采取更强硬态度之际，这个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中国问题上分歧日益上升的国家的态度正在软化。这一回撤可能会引发西方盟友的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削弱西方对欧盟日益激进的遏制中国全球影响力努力的支持。习近平此次出访是自从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后首次欧洲行。三年多来，在习近平清零不动摇防疫政策主导下，中国几乎切断了与世界的联系。习近平此行欧洲的访问安排也是很有用心的，在访问法国之后将访问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关于塞尔维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一毫不掩饰地称，塞尔维亚是中国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的战略伙伴，两国的铁杆友谊深厚。塞尔维亚尚在敲欧盟的大门，舆论更关注的是欧盟成员国匈牙利。林健将匈牙利描述为中东欧地区的重要国家，并且是中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即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重要伙伴。匈牙利奥尔班民族主义政府亲俄亲中，大力宣扬向东开放，积极招来中国投资。去年中国已成为匈牙利的最大单一投资国，中国电池巨头宁德时代的灰色建筑群也已覆盖了匈牙利城市德布勒森部分的天然景致，而中国比亚迪电动汽车正在匈牙利建设超级工厂。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周一的法国世界报上，该报评论员史蒂芬·劳尔在其专栏中首先给了读者这样一段描述，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国会议员们以压倒性的多数投票通过了一个法案，要禁止一家外国公司。这家外国公司由于其国籍而被妖魔化，并被指控对这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国会投票之后，总统急急忙忙地做出批准，以便让这家外国公司被出售给选定的投资者。一位前财政部长嗅到这笔交易有利可图，就加入到了购买者的行列。史蒂芬·劳尔指出，发生上述这一幕的不是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而是美国，是高举自由创业旗帜的美国。相关的外国公司是中国社交网络 TikTok， 它似乎正在让美国失去理智。中美围绕 TikTok 的争斗现在将在法庭上解决，对双方来说都不缺的是恶意。史蒂芬·劳尔写道，推动不卖就禁法案的狂热分子们表示， TikTok 已经于2020年在印度被禁，美国的平台如脸书、油管或者是 X 社交网络15年来都不能够在中国使用，现在是有来有往而已。中国则指责美国滥用国家权力打压外国企业。法国世界报表示，中国的指责是医院在嘲笑慈善事业。但是法国世界报也指出，美国的行为和中国政府是半斤八两，美国的行为可能会严重破坏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和保障开放性的互联网的理念。 现在如果再批评独裁国家的审查制度的话，在南方世界国家看来就可能是空洞的了。法国世界报还表示，就 TikTok 真实的或想象的危险进行争论的背后是强大的有效的人工智能。TikTok 从数十亿条短视频中累积了前所未有的海量用户信息。TikTok 的算法使自己只用了脸书一半的时间就有了超过10亿用户。平均来说，美国人花在 TikTok 上的时间比花在图片墙上的时间多 50%。毫无疑问 ,TikTok 助长的成瘾是问题。但是让人上瘾的不只是 TikTok。TikTok 的美国竞争对手也是一样的。在欧洲，人们对此感到担忧，并正在采取监管措施来保护孩子们。但是在对待上瘾的问题上，美国当局是被动的。法国世界报写道，美国各平台模仿成功的中国技术的尝试还处于初步阶段，都不是 TikTok 的对手。长期以来一直被指责只会复制和粘贴的中国，在对抗美国技术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美国的带有麦卡锡主义色彩的竞选活动的背后，是美国对其霸权受到挑战的挫败感。另外 TikTok 模式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其内容货币化的效率比较低。美国各平台无法不对汹涌而来的 TikTok 做出反应，不得不开发利润较低的应用程序。这一变化可能会对他们的股价造成压力，这更是助长了反对 TikTok 的势头。法国世界报也写道，面对 TikTok， 我们绝不能天真。TikTok 与中国当局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天方夜谭，不过 TikTok 的威胁至少能促使美国更加关注数据的保护。此前美国曾轻蔑的并强烈的反对欧洲在这一问题上的监管尝试。事实是，今天由于美国忽视了这一维度，美国公民在保密方面所受到的保护是非常薄弱的。如果认为 TikTok 的消失将会让中国无法吸走他想要的数据，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反 TikTok 法案的推动者们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可能会根据其利益来对平台的内容进行导向，甚至会在美国选举投票的时候操纵舆论。由于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将 TikTok 作为信息的来源，所以这个问题确实不应该被轻视。但是到目前为止，脸书和前身为推特的 X 平台，他们也不是抵御外国干涉的壁垒。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台海。
各位听众大家好，前总统马英九结束在北京的马习会后回到台湾，即透过所属基金会对外表示，呼吁国会蓝白在野党合作，尽速修正反渗透法，去除两岸交流阻碍。国民党呼应修法主张，引发热烈讨论。民进党直指国民党此举是企图与中共联手弱化国安防火墙。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甚至说，不容许任何放宽反渗透法的修法，会抗争到底。反渗透法的争辩到底在吵什么？根据大陆委员会的公开说明资料，必须有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的渗透作为，加上从事不法行为，才会成为处罚对象。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对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干预，也都立法加以因应。反渗透法主要为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干预，而这里指的境外敌对势力就是中国。 法条规范不得从事的行为包括贿选、游说及公投等选举，举2024大选期间因涉反渗透法遭起诉的案例。一是台湾中华泛蓝协会郑姓成员招揽近140名团员赴大陆，落地食宿费用全接受大陆方面招待，当地台办人员并全程派员随行，借参会鼓吹团员支持特定候选人或政党，以及表达希望团员返台后持续协助宣传。另一个案例是桃园市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马志维，被控接受中国对台工作单位人员超过百万台币的资助，并提供台湾相关情报，他因涉犯国家安全法、反渗透法遭到起诉。反对反渗透法的意见认为，法条文字任何人不得受渗透来源之指示、委托或资助的法律要件不够明确。大选期间有蓝营立委抱怨选区内里长因为到大陆旅游遭到调查，虽然经查没事，但实在是不愉快的经验。立场偏蓝的中国时报社论指，反渗透法成为打击异己的政治工具，检调机关可以动辄进行约谈，目的在制造寒蝉效应，让民众产生不敢与大陆交流的恐惧感。长期关注认知作战的民进党立委沈伯阳不赞同这个说法，他表示，跟台湾相比，中国相关规定多如牛毛，台湾人去中国被失踪、被调查的不计其数，那才叫寒蝉效应。如果中国国民党真的很在意两岸交流，是否应先建议中国修改情报工作法和反间谍法才是正途。陆委会也表示，反渗透法在总统大选、立委选举期间发挥了导正选举风气、防止中共借选的关键作用，这是有效防范中共各个作为的手段。朝野针对反渗透法的激辩，可说是蓝绿在两岸交流态度上的缩影。国民党力图修正将中国大陆列为敌对势力的法律，认为这将阻挠与中国进一步靠近。目前国会生态，蓝营以些微差距取得多数，使得国会攻防更行火热。国民党主张修法，中国国台办呼应喊说，反渗透法是一部恶法。总统当选人赖清德顺势将二者做连结，说国台办一出生，国民党就要修改反渗透法和国安相关法令的主张，不只会伤害台湾，更会对区域的稳定及和平产生影响。他强调，反渗透法和国安五法是用来防堵中国的分化破坏，捍卫国家的主权、安全、民主与自由。尽管赖清德强调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前提下和中国展开交流合作，但他使用的词语与中国官方立场完全不同调，双方难找到共通的语言。影响两岸交流的要件上，反渗透法的重要性并不高，绝大多数民众反对中国借选，但民众同时也认为两岸官方沟通管道处于寒冬期的情况并非健全发展，如果遭遇状况，甚至有擦枪走火的潜在可能。民进党在捍卫台湾主权的同时，新政府要如何开展与中国大陆健康有序的交流，有必要尽速执行务实的两岸策略，如同赖清德所说，展开自信的交流，增进彼此了解与和解，增进两岸人民福祉。以上是本周聚焦台海，我是台湾特约记者罗苑绍，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专题节目。
据路透社独家报道，中国南方的一家家电制造商发现很难将其产品运往俄罗斯，这并不是因为产品存在任何问题，而是因为出于对美国制裁的担忧，中国的大银行正在限制此类交易的付款。 为了结算其电子产品的付款，这家位于广东的公司正考虑使用活跃在中俄边际的货币经纪人，但他也说，我可能会逐渐收缩在俄罗斯的业务，因为收款过程缓慢，不利于公司的流动性管理，更何况你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通道有一天可能会完全关闭。路透社说，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实体实施了一系列制裁，现在美国威胁将这些措施扩展到中国的银行。据七名熟悉情况的贸易和银行消息人士表示，这给中国小型出口商带来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随着中国大银行撤回对俄罗斯相关交易的融资，一些中国企业开始转向边境小银行和货币经纪人等地下融资渠道，甚至禁止使用加密货币，其他公司则已完全退出俄罗斯市场。你根本无法使用官方渠道正常开展业务，上述的家电公司老板说，因为大银行现在需要数个月而不是数天才能够清算来自俄罗斯的付款，这迫使他利用非正统的支付渠道或缩小业务。中俄之间的交易将越来越多的通过地下渠道进行，东南部省份代表中国企业与俄罗斯利益的贸易机构负责人指出，但这些方法存在很大的风险。另一位驻莫斯科的俄罗斯银行家表示，中国自2021年起禁止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这可能是唯一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的银行无论大小都不可能通过 KYC 的审查。路透社因此无法确定交易从主要银行转移到更隐蔽的渠道的程度。还有一位发言人表示说，中国外交部不了解商人所描述的通过中国主要银行安排付款的做法，或在结算付款时遇到的麻烦，并且将问题转交给有关当局。路透社续指，尽管美国官员警告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促进民用和军用货物贸易的中国金融机构采取行动，并已初步讨论对一些中国银行实施制裁，但一名美国官员上周对路透社说，华盛顿尚未采取行动，制定实施此类措施的计划。中国外交部则表示，中方不接受任何非法的单边制裁，中俄之间正常的贸易合作不受第三方干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被问及路透社关于中国银行限制自俄罗斯的付款以及对一些中国公司的影响的调查结果时表示，布林肯访华时对中国官员明确表示，确保跨大西洋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国不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就会解决。另一方面，据路透社援引广东一家上市电子公司的经理表示，自三月初以来，几乎所有中国主要银行都暂停了与俄罗斯的结算。一些最大的国有银行报告称，与俄罗斯相关的业务有所下降，扭转了俄罗斯入侵后资产激增的局面。四大行中，中国建设银行去年俄罗斯子公司资产下降了 14%， 中国农业银行根据他们最新的文件显示下降了 7%。 相比之下，中国工商银行该国最大的银行称，其俄罗斯子公司的资产增长了 43%。 中国银行这家第四大公司没有给出具体情况。据了解，自二月份以来，中行已阻止上述电子公司的俄罗斯客户付款。一名银行信贷官员表示，出口重型设备的公司在收款方面面临更严格的审查。该公司经理对路透社宣称，我们放弃了俄罗斯市场，我们最终没有收到俄罗斯方面超过 1000万元人民币的付款，我们就放弃了，因为收款的过程极其烦人。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今日经济，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环保天地，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国际纵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对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进行了3天的访问，并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谈。这是布林肯一年内第二次前往中国，此次访问也是在美国财长耶伦刚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两国国防负责人进行电话沟通之后进行的。两国的说法都是要继续国国家元首习近平和拜登去年11月在旧金山达成的共识框架下进行的高层接触。布林肯此次访华的背景也是两国关系在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越来越紧张，中国在俄乌和中东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质疑，美国不断出台直接或间接针对中国的制裁方案，中国周边国家和美国的关系在不断提升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两国都要寻求达成避免直接冲突的目的。布林肯已经离开了北京，有关这次访问的花絮和实际内容和成果依然都在网上受到热议，当然此次访问的实际效果也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在仅仅剩下几个月的紧张竞选期内，民主和共和两党的候选人都无疑会继续打中国牌。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专访了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博士，请他谈谈相关的问题，欢迎您收听。首先，他认为尽管布林肯忙着处理国际事务，日程非常繁忙，但是此次访华还是必要的。
这访问应该还是很重要，虽然最后的这个结果也可能不尽人意吧，但是这个旧金山的时候，习近平和拜登都说了，不管我们这中间的这个差异分歧有多大，保证高层沟通的这种畅通是必须要做到的。我觉得美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应该做得非常好吧。这个耶伦刚刚访问了中国，然后接着这个国务卿又来访问了。第二呢，我觉得重要性在于这个美国选举进入白热化状态了，因为选举的时候中国经常会被攻击吧，我觉得他有必要解释一下，就是说不要把选举中的话语当成这个政策。那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对自己的一些担心的问题能够做出解释，甚至能够做出一些这个政策上的改变。比如说美国最担心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特别是在电池啊、这个电动车、啊、和这个光伏材料上面。然后我觉得布林肯最后讲的这个很清楚，特别是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说中国在这三方面是提供整个全球供应的30%，但是自己只消费这个10%不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其他国家，美国、欧洲国家的这些新兴的产业会这个完全都打倒，然后这些人就会失业，这个企业可能就要破产什么的。第二呢，当然是美国是通过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援助吧，但是因为战场上的情景现在变化对俄罗斯越来越有利，所以他们一直担心，而且最近好像也解密了很多中国究竟向俄罗斯提供了什么东西。这个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也很清楚，就是说比如说中国提供的这个微电子产品啊，中国提供的纤维什么，就对做炸药一个组成部分吧，还有一些机床啊、设备啊，这些都可以帮助提高军工企业，让他们整个的这个弹药啊、无人机啊这些生产，包括是不是中国还提供了卫星图像什么的，反正美方这方面说的是比较具体了。那觉得最后呢，世界上这个各种各样的危机很多了，当然他们还是希望北京能够 比如说在中东问题上，特别是对伊朗，能不能让他们不要把和以色列的冲突升级啊？另外北朝鲜核武器的这个危机，中方能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所以综上所述的话，我觉得不能说这次访问是没有意义，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他去之前呢，是包括法新社呀、路透社呀还有美联社的报道都说，这次访问呢其实是在寻求稳定的中间呢会有很多矛盾点，比方说俄罗斯，刚才我们也谈到这个问题，还有南海的议题、台海议题，还有这个当然还有贩毒的这个议题，两边呢都在试图要在这么多的问题中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关系。您觉得这次访问有没有达到这种目的？
这次访问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达到这问题了，因为就是说虽然你说没有成果，但是他在不断的这个交，就是我们的政策是什么，你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觉得你们在做什么是在伤害我们国家的利益，甚至是威胁全球的和平或者是繁荣，对吧？美方会有美方的这个脚本，中方会有中方的脚本，这样相互对对方的这个红线和底牌有更多的这个了解。那美方现在想要中国这个做的事儿，就是说特别担心的事儿，因为他说的都很清楚，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指责也是说的很清楚，特别是王毅跟这个布林肯见面那就说的比较详，因为他们谈的时间比较长嘛，共进午餐嘛，跟习近平嘛，因为那就一般见面的时候讲的都是大话，这个套话多一点，因为我不知道美方在布林肯在提出自己的这个担心的时候应该是怎么说的嘛。但是我觉得他肯定都提到了，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美方最担心的几个事儿。其次呢，我觉得美方还是认为这个中国在中东问题，特别是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和在这个朝鲜半岛可能对北朝鲜的影响还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吧。然后最后还有就是这个气候和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马上就后面一两个星期就会开会了，然后美方这个欢迎中国新的这个气候特使刘振明这个访问美国吧。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还想是不是在签证方面有没有什么突破，比如说中方会不会宣布给美国这个同等的给欧洲的这样的这个
对啊，
这个倒没做，但是我觉得小的方面好像这些进步，特别是美国没有说了，中国说是达成了五点共识嘛，那我觉得还不能说是空手而归吧。之前我说有可能空手而归，现在你说大的这个成就不一定有，大的 deliverable 不一定有，但是我觉得就从沟通的角度来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说您看到的就是和布林肯刚刚上任的时候，他们在阿拉斯加的时候那一次，王毅还有杨洁篪那一次那个剑拔弩张，再到现在这个任期快结束的时候达成五点共识。您觉得就是从布林肯这个国务卿他上任几年来在全世界到处奔波，也遇到了很多国际危机，就是您怎么评价布林肯这个国务卿行动呢？
刚才你说到这个阿拉斯加了，我觉得在这次访问和阿拉斯加就形成了先个对比，这个但是呢遗憾的是就有点晚了嘛，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四年任期的这个最后，而且从现在开始就是四月份到大选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这个这后面基本上中美要想大的方面有什么突破的话几乎是不太可能，当然因为其他的问题比包括气球啊造成了这个2023年双方的关系也没什么进展，那后面可能美国这边这个会有更多的让中国感到不高兴的，包括最近说到的有可能增加这个搞新的301调查，增加新的关税，因为已经宣布了对中国的这个钢材的关税，再加上这个TikTok 抖音的这个事儿卷入到美国的这个外援的这个法案里边去，同时外援是吧，援助乌克兰大家理解，援助这个以色列也理解，对吧，突然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外援也加到这里边，所以说实在的这个我觉得中国没有太就失态吧，就说咱们还是好好谈，对吧，能解决的问题共同解决，解决不了了咱们再往前慢慢走呗。
中国对美国有何求呢？
布林肯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记者问他，就说你们对中国现在是这个变本加厉的搞这些制裁的话，你还能期待这个中国能够跟你同心协力的去维护世界和平，或者是两国的这个共同走向欣欣向荣。所以布林肯就说，他说我们现在还是中国所有市场里边最大的这个市场之一，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等于是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国，所以呢这个市场的重要性应该还是非常大，就没必要把这个关系就搞僵了。但是同时你也看到中国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援助的问题上，并没有做出什么让步，然后也不认同美国所说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中国实际上也没有让步，所以这种求同存异就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应该对双方来说都是上策。
也有不少评论就说是现在中国其实也在观望这个美国的大选，就是我们预想一下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中国到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就是说不管是拜登连选连任还是特朗普卷土重来，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肯定是和平共处，但是不会是像之前说的什么新兴大国关系啊，或者是少说一点竞争，多说一点合作。其实拜登是特朗普对华政策的这个2.0吧，他没有改变这个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任何一个方面，而且是有时候你可以说打引号的，就是变本加厉，因为就把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这个起来，然后对中国合纵连横嘛。那我觉得可能唯一的不同就是因为特朗普呢是一个性情中人，就是说他如果做事儿的话，他会这个一股脑的就做一事儿，可能整个的这个 deliberative 这个 process 会比较少一点，不确定性。另外，特朗普身边的这些所谓的 China advisor， 他们对中国，比如说，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如果伯明回来，如果蓬皮奥回来，如果莱特希泽都回来的话，那他们对中国，那现在基本上是彻底的把中国就妖魔化了，认为这个要就是让中国崩溃嘛，中国的一些肯定是重要一点，而且拜登给中国的刚才加税啊，包括这次通过的对台湾的，就是这个外援法案，除了这个乌克兰以色列还把这个台湾印太要加进去啊，加上这个拜登把日本的首相啊、菲律宾的总统啊都叫到白宫啊，所以这个议题是肯定不会因为巴以或者是俄乌战争。按理说就是有巴以这样的事儿，有俄乌战争，美国两线作战的话，中国应该是有更大的这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对啊，这个机遇其实并没有出现，这个美国现在是时刻不忘说中国可能对中国构成的威胁和已经构成的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这么多危机到处都有，这个他还要派两个高官这么紧锣密鼓的到中国去访问，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印证了，就是说双方特别是美国担心擦枪走火的事儿，特别这次布林肯强调的这个菲律宾的事儿，而且特别强调说美国跟这个菲律宾的这个盟国的关系是斩钉截铁的，这个不要认为我们不会这个在军事上如果发生冲突我在军事上不帮助菲律宾，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些这个议题是肯定不会因为其他的事儿少，而且只会更多。
非常感谢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刘亚伟博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要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继三月份德国封存了15000多册有可能令读者中毒的危险书籍后，法国的几家图书馆日前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法国国家图书馆就声称自己的藏书中就有一些问题书籍。据《巴黎人报》报道，法国国家图书馆已经从书架上撤下了4本含有致癌物质砷的书籍。对人体健康具有潜在危险的书籍可以通过在书籍的封面和书口上的绿色颜料来识别，这种被称为巴黎绿或是施韦因福特绿的颜料在19世纪广泛用于翡翠色的生产。说起砷，一般华人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可要是一提起砒霜这个俗称，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在当时虽然它的毒性众所周知，可砒霜的颜色很受欢迎，而且生产成本低廉。 1814年德国施韦因福特的威廉染料和白铅公司开始在市面上销售这种颜料，其中含有乙酰亚砷酸铜。据国家地理杂志报道，这种剧毒复合物当时还被用在巴黎下水道，用来杀死那些老鼠。直到19世纪末，因其毒性，这种颜料才被停止使用。但是，大部分印刷制作中使用了这种颜料的书籍并没有被销毁，而是流传到世界各地。2024年1月，吉尼斯世界纪录甚至记录了世界上中毒最严重的书，那是一本由美国医生撰写的书，名为《来自死亡之墙的阴影》。这本书中含有36克昆。法国国家图书馆最初从自己的藏书中撤回了27本书，分析结果证实，其中有4本含有铜和昆。这些书分别是1856年出版的一本亨利·斯坦利的《鲁曼文选》，1863年出版的一本安德鲁·莫里的《皇家园艺学会之书》，和两本爱德华·海斯在1855年出版的《爱尔兰民谣》。法国国家图书馆保证，这些书在过去十年里很少被借阅。巴黎大区上塞纳省加尔什医学院毒理学实验室主任阿尔瓦雷在接受《巴黎人报》采访时，竭力消除人们的疑虑。他指出，现如今任何触摸这类书籍的人都不会死，不过如果长时间且经常性的反复触摸有毒书籍时，则有可能出现头晕、胃痉挛或腹泻。昆的毒性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降低。2019年，来自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图书馆的两名图书修复师发起了有毒图书项目，旨在对受污染的书籍进行编目，是至今日已对近270种参考文献进行了编目，但这一名单很可能会大幅增加。其中有15本书是在法国出版的。4月7号，法国教师工会致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要求对该部下属的大学图书馆和文献中心进行干预，启动清点和检疫行动。在巴黎最古老的大学索邦大学校际图书馆，清点工作已经开始。目前70本可能含有昆的书籍已经被标出，并用保护材料覆盖，以防止工作人员徒手接触。斯特拉斯堡大学也可能受到影响。工会秘书长兼斯特拉斯堡大学图书馆馆长弗雷勇表示，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他解释说，对于一本可能有毒的图书，我们要求进行紧急数字化操作，以确保能够继续提供这些书籍的借阅。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专栏节目《法国生活》，介绍法国图书馆惊现含有昆的书籍。本次节目由爱法编播，谢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北约秘书长到访基辅，泽连斯基敦促西方加快武器交付。布林肯称加沙人道局势好转，敦促哈马斯接受停火协议。马斯克会见李强，中方为特斯拉在华发展开放绿灯。美墨两国总统下令采取具体措施遏制非法移民。白宫发言人称，美国不赞成国际刑事法院就加沙冲突对以色列展开调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决定继续执政。缅甸高温达 48.2 度，创56年来最高温纪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娜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Emma Peters 所演唱的 Musicolo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chez toi, tu restes là, tu n'oses pas. Même à ton meilleur pote, qu'est-ce qu'il dira? Dans ton petit village, tout le monde se connaît. Faut pas foutre la honte à ta famille modèle. Oh là là, la vie c'est des ennuis, ça on te l'a trop dit. Oh là là, toi tu n'y crois même pas, ta vie tu la vois comme ça. Ça ne t'atteint pas. Tout est normal, t'es amoureux, tu ne choisis pas. Et fais une pause, t'as quelque chose de plus que ces gens-là. Oh, t'as le droit de prendre qui tu veux dans tes bras. Oh là là, la vie c'est tes ennuis, ça on te l'a trop dit. Tu n'y crois même pas, ta vie tu la vois comme ça.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